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斯提凡所讲的，我们都需要跟希伯来书和出埃及记一直对比着来看哈，因为这是历史，我们看到里面好像有冲突的地方的时候，不要觉得不对哈。第二三节，他将到四十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将到四十岁的时候，想要去看他的弟兄。我们也看到哈，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摩西长大出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他去看他们的重担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。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现在要做一个希伯来的汉奸吗？还是他要维持他原来的这个身份？还是他要抛弃这个身份跟希伯来人在一起？我还是说，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呢，不要看得太重，甚至不要看，因为那总是偏私的。但是公正要看重，上帝的旨意要看重。他看到有人欺负别人，这是不公正的。不管是以色列人欺负埃及人，或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这是不对的。他有正义感很好，但是各位，正义感、同情心都需要认识上帝，免得你自发的正义感、同情心不能成就任何事。任何坏的东西要被十字架对付破碎，任何好的东西天然也需要被十字架对付破碎。好像我们知道，即使我们的好也不能成就事情，我们的好也是像早晨的云雾、树上的甘露。要成就事情，唯有依靠神的灵，唯有依靠神的话，唯有让神的话、神的灵来掌管我们，我们的好才能够有正确的作用。好，他就去看他的弟兄，然后他看到有人受冤屈，他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个埃及人。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，恐怕这也是很常有的事情。但摩西很愤怒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。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二节说，把他藏在沙里。第二十五节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好，各位，当然我们说一切的事情都出于神，所以这件事一定出于神。但是如果我们就摩西本身来讲，他这样做还是出于血气，是神在做事，神借着摩西来做这个事。可是以色列不明白，斯蒂凡之所以讲这个事，马上是要跟耶稣连在一起，神借着耶稣来拯救你们，你们却不明白，你们反而把他钉死了。当然初代教会都是这样讲，彼得也是这样讲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那个生命的主钉死了，你们都不明白，你们的错误，大家都在很大的黑暗里面，外邦人在黑暗里面，你们这些犹太人也在黑暗里面，我们本来也在黑暗里面，如果不是那个真光来呼召我们，我们也在黑暗里面。各位，我们真是不明白。事实上希伯来人不明白摩西的意思，因为希伯来人实在在四百年的奴隶里面，实在品质变得非常的低贱，吃里扒外，欺善怕恶。但是我们说摩西又明白吗？各位，我们又明白吗？我们对这些有丝毫的明白？我们知道神在借耶稣的手救我们吗？如果不是上帝在带领我们，我们怎么能明白呢？如果不是上帝拯救我们，我们怎么能脱离那些私欲呢？瞎眼的私欲呢？二十六节，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。好，很显然这一次，不管你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三节，或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你看到啊，是两个人在互殴，但是两个人都有错，互相在欺负，但有一个人更恶劣。那么好像那个比较恶劣的那个摩西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？那个人因为比较恶劣，那个人呢，在二十七节哈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七节，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这就是小人，这就是奴性，这就叫贱。对于埃及人像奴隶一样什么都不敢，对自己的同胞力气大一点就欺负，有别人来主持正义还威胁他，还勒索他，这叫小人啊。这个他把他推开，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啊？这个那在斯蒂凡话里面特别讲把它推开啊，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讲了，那真是一推把摩西的心都推碎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样对我啊？你们一定明白吗？你们不明白，先知以为百姓明白，百姓不明白，上帝以为我们明白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比牛比驴都比无知的畜生都更不明白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明白吗？还是不明白？感谢主，圣灵会让神所拣选的明白。我们若明白这圣灵光照，我们被光照，我们就要更明白，我们更明白就要更谦卑，我们求圣灵来工作。好，他以为他们明白，他们不但不明白，当他劝他们和睦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彼此欺负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也想到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也劝那些强悍的哥林多教会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你们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么敢在不义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吗？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最小的事都不能处理呢？然后你们去派那个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你们不觉得羞耻吗？你们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，这是你们的大错，你们不愿意受欺吗？你们不愿意吃亏吗？你们还欺负人，亏欠人，而且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好，哥林多教会也是贱，也是奴性，也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也真是欺善怕恶，捡软的吃。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感谢主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。他劝人和睦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但是不管你用主持正义的方法打死埃及人，或者用直接血气啊使人和睦，人都不一定领情，直到你在上帝面前被破碎，上帝来使用，那你就会看到奇妙的工作了。他讲的很有道理，人家把他推开，谁立你做你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？各位，谁立的？摩西自己要立不行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摩西想不做都不能。各位，自高的必升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并不是那种权术，哎呀，你们去吃饭的时候不要争上位啊，免得人家看到更荣耀的人来了就把你请到下面去了。我们看这经文常常会觉得，哦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那种老子的谦虚，谦虚一下啊，人家就会把我们提到更高的地位。我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子，我们实在是真正的谦卑，就是看到自己真是一点都不好，愿意退，愿意承认自己不好，上帝就会更多的提升我们。好，那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？愿我们是上帝立我们，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意思。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我们说过必须是神立的，必须是神带领的，我们自己不立，我们自己不立自己，人选出来的也不可靠。耶罗波安就是人立出来的，并不可靠，传下来的位置也不可靠的。我们一切的事是神立我们，神托住我们，神呼召我们，神给我们力量，而且希望是每天。神立我做老师，希望我每天我所讲的，我所说的是出自神，是依靠神，是荣耀归给神，是为了学生得到好处，而不是我自己的欲望。就算我昨天是神立的，我今天就算我上一句话是神立的，我下一句话是自己讲的，那都不好。神立我们做首领和审判官，而且不要自高自大啊，自高的要降为卑，自卑的要升为高。另外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要做的是真的指出人的错误，真的带领人走正确的路，那叫那个首领，就是带领人走正确的路。摩西一生要以色列人跟随他走到上帝那里，走正确的路。大卫要带领百姓一生跟随他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他。我们一生自己跟随神，我们也跟随那些属神的前辈，我们也跟随神的呼召去带领别的愿意跟随主的人，那么这叫做首领。 要有一个方向，要有一个目标，要自己认识上帝。那审判官呢？我们要做指出人错误的地方，指出人不当的地方。我们每个人都领导，我们都分辨是非和对错，但这需要神给我们智慧，神给我们谦卑的心，像所罗门一样，是神使他能判断的。那我们判断这一切的事，是要离开罪恶，跟随良善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，有人说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开家业呢？耶稣好像不要做官来分开，因为耶稣不要做这一种，这个是出自贪心。所以耶稣后来说，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。你是贪心，我就不来做你的审判官了。事实上耶稣已经做了审判官，就是判他有贪心的罪了。好，我们要知道，神要我们做的是跟随上帝，神要我们做的是指出我们不跟随上帝的错误，这是上帝立的。你自己有心愿，好，我们如果人愿意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你愿意做贵重的器皿，那就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。那神会让我们做贵重的器皿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话，那我们要离开不义啊。那么然后二十一节，人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会做贵重的器皿。那在提摩太前书也有讲到说，如果有人呢，他羡慕善工，要得监督的职责，这是羡慕善工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可信的。不是说你想要抓权做监督，抓钱抓权，然后能够有很多的人听你的使唤，那就完全不是羡慕善工了，那是羡慕恶工了。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服侍主，我愿意服侍，那很好。当然这还是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在乎那招人的主，是主的呼召。这大祭司的荣耀没有人自取，是在乎那呼召他的啊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话，大祭司的荣耀，其实所有的荣耀我们都不是自取的，是上帝呼召的，是上帝所召的。这是希伯来书五章第四节。我们要做首领和审判官，神来立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不要自己来一马当先，很急躁的做，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勇敢的愿意顺服他。好，这个人讲的是一个问号，是拒绝摩西的，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。他拒绝态度更让我们看到真理在哪里，真理是在谦卑，真理在顺服上帝，真理不在血气。摩西是血气，这两个人血气，埃及人打死别欺负别人也是血气，血气不能成就事情。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你看，这就是在勒索了。我打小报告，你是活不了了哦，你所有的荣华富贵就没有了哦。摩西很伤心，各位，我们都会很伤心。我们在服侍上帝的路上，我们都会很伤心，我们也让上帝伤心。就是一副好心会被人当驴肺肝，就是我们做得好，人家会更说话污蔑我们。保罗、摩西、耶稣都经历过这些。我们不配经历这些，但是若我们真是走得正，我们也可能经历这些。要经历这些的时候，爱心、信心都不会打折扣，不会因此退让，不会因此灰心，不会因此绝望。我们要更坚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是灰心了，我想他真的心碎了。圣经上在讲，在那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呢就很害怕。当然希伯来书又说他不害怕，那我想他也害怕，他也不害怕，这样讲才对。他在出埃及记讲他害怕这个事一定被人知道了，那摩西就跑掉了。那在出埃及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说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也许那是指他第二次离开，也就是带着以色列离开，不怕王的愤怒。但是看时间上来讲，好像是指第一次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想他的愤怒慢慢就不是愤怒了，因为圣经记讲他不怕，后来就不怕了，甚至他的心碎也迟早从 本来的心碎到后来不碎了，我们不要被伤害，我们不要被罪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，我们不要因为一些打击就灰心，需要知道，哎呀，所有在世的圣徒都经历过同样这些事情，所以啊，像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提醒吧，我们不可以灰心啊，我们要坚持啊。那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啊。那我们不是跟其他的人一样吗？陪我们被毁谤遭患难，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啊。其实在新约里面好多好多书信都有讲到，这些神的儿女在世界上是会有这些艰难的，那我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在所有这些艰难里面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讲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管教，神给我们的让我们更被提升的一种管教吧。我们就感谢主。摩西需要学习，他不要怕埃及人，不要因为一句话就怕了。我在说这话的时候，真是自己很羞愧，也很得到激励。我很容易受环境影响，我很容易害怕，我很容易绝望，我很容易动血气，都求神赦免，也求神继续来更新，否则我怎么能被你使用呢，亲爱的主。但是主会使用，主也会更新我们的。好，摩西害怕，然后他逃走了，摩西也灰心，他也逃走了。我这样为你们摆上，你们是这样吗？各位记得在以赛亚书42章讲到那个耶和华的仆人，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灰心，他不丧志啊！不仅压伤了芦苇，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，他不吹灭，他不灰心。以赛亚书42章第4节，我们需要不灰心，不灰心就要一直连于主，一直相信主对我们有最美好的引导才好。好，这个摩西现在是逃掉了，寄居在米甸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，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讲到，后来他就跟希波拉结婚了，希波拉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那光阴似箭，到了40年以后，神再呼召了他，回到使徒行传第7章30节。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是天使吗？各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旧约里面，包括在创世纪，包括在出埃及记，包括在士师记里面，神的使者常常就等于是神啊。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章那里讲到说，第2节是耶和华的使者显现，然后第四节又是耶和华神，第5节也是神说，第6节也是我是你父亲的神，然后说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下面讲的通通都是耶和华，所以到底是耶和华使者还是耶和华，我想这个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一个显现的就有耶和华的权柄，就等于是耶和华。所以不管是天使，或者是耶稣基督，或者是耶和华自己的显现，都把它当作耶和华。这个对我们今天很重要，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是最卑微最不配的，但是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个话就是神的话，哎，不是我们的话，是神的话，是我们必须来传讲神的话，那真是好大的荣耀又好大的危险。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传讲神的话，而假装在传讲神的话，那岂不是亵渎吗？好，神借着他的使者来说话，神有那样的权柄来使用一个使者对他说话，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得稀奇，正前进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。好，这个摩西看一个异象，就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坏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很稀奇哈，因为第一个，圣经里面荆棘通常是讲到负面的东西，而且负面的东西是要把它消灭的，荆棘最后要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坏的，稗子要把它烧坏的，这些东西要把它烧坏烧掉的。那在这里显然不应该是这个意思，这里我想就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荆棘是没有价值的。那么神要使用那些没有价值的，在各样的火炼中不坏。那我想就是谁呢？就是摩西，就是谁？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谁？就是耶稣，就是我们。 就是我们这些很卑微的人，你说我说耶稣好像说的很亵渎，其实没有亵渎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奴仆的样式，成为一个最卑微的样式，然后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当耶稣显出他耶稣这样卑微的时候，他也像一个真的像荆棘，甚至像长大麻风一样，没有人看得起他，但是他顺服上帝，在各样的煎熬中他就被升为至高了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摩西、保罗、大卫都是，我们是微不足道的，放在天平上比空气、比灰尘还要轻，但是神在火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像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一样，没有价值，但是神就在其中显出他的奇妙的恩典，我们不会被烧坏，我们可以炼得更精，而且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一个圣地。长老会的弟兄姐妹用这个做他们的标志也蛮有意思的，很多人的标志都是葡萄啊或者十字架啊，长老会用一个焚烧的荆棘，焚而不毁的荆棘，我想是也是很棒的哈。当摩西看到这个荆棘没有烧坏的时候，很稀奇，往前面看，那么神就对他说话了。在这里就说，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在马太福音22章32节那里，我们看到耶稣就用这个做例子啊，就是亚伯拉罕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耶稣用这个来反驳撒都该人，就是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神不管死啊，神生死都管，只是说你要信靠他，要趁着活着的时候信靠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神不仅掌管死人，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因为如果他掌管一切人的生死，当然在他手里，人的生死在他手里，那属他的人，神一定会更新叫他复活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